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至二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建造的，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听到吗？已经打开了吗 ？OK。我们在本教会久一点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应该知道，在过去很多年，每年的一月十二号，在美国国庆日，我们教会都举办那个教会同乐日。
喺我哋教会内一啲嘅弟兄姊妹咧，都知道喺多年之前咧，每年嘅七月四号啊，美国嘅国庆日，我哋教会都会举办一个叫做教会同乐日。
在这一天呢，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郊游，去公园。
在那天呢，我们全教会的弟兄姊妹都会去公园郊游，
一同去玩游戏，一同野餐，
一起玩游戏野餐。
有参加过我们教会同乐日的举个手，看看
有参加过同乐 日的朋友请举手。
大概一半左右，但有一半还不知道我们举办过这样的同乐日。
大概是一半左右，可能还有一半呢是不知道我们有这个。
因为后来我们人数越来越多了，
后来我们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办这样全教会都参与的活动就很困难，
办这种全教会的人一起参与的活动很困难，
也很难找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的场地，
也都很难找到可以容纳那么多人的场地。
所以几年前开始啊，七月十日我们就把教会同乐日改为教堂清洁日。
所以呢，几年前开始呢，我们教会就将7月4号教会同乐日呢改为教堂清洁日。
我们就不到外面去，外面的公园去，我们就回到教堂来。
我们呢不再出去外面的公园，我们都回来教堂。
我们大家一起来清洁教堂。
我们一起清洁教堂。
我们大家一同劳动几个小时，从早上大概九点钟开始到中午十二点。
我们一起劳动几个钟，大概是从朝头早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然后大家一起吃个简单的午餐，
然后大家一起吃一个简单的午餐。
教堂弄得干干净净，我们大家也高高兴兴。
教堂呢，搞得干干净净，我们也都高高兴兴。
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就没有举办这个教堂的清洁日。
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举办教堂清洁日。
希望今年我们可以这样举行。
我们很希望今年可以举行。
那是大家都可以参与的很愉快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参与很愉快的活动。
在两千多年前，耶稣也做过同样的类似的事情。
在两千多年前呢，耶稣都做过一些同样类似的事。
有一天耶稣要洁净这个圣殿，
有一天耶稣要洁净圣殿，
但耶稣洁净圣殿跟我们清洁教堂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
但耶稣洁净圣殿呢，跟我们清洁教堂的气氛是完全不同。
当时的环境非常的压抑，那个气氛非常的紧张。
当时的环境是十分之压抑，气氛很紧张。
刚刚我们我们读的选录的经文就记载了这件事情。
我们刚才所选读的经文是记载了这件事。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起因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经文可以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的起因是什么。
他洁净圣殿的目的是什么？
他洁净圣殿的目的是什么？
他洁净圣殿付上了什么的代价？
他洁净圣殿付上什么代价？
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耶稣这个洁净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更加重要是要知道耶稣洁净圣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首先看看耶稣洁净圣殿的起因。
我们首先看看耶稣洁净圣殿的起因。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有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一起来读啊，圣经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起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着急，如同火烧。那这是耶稣开始公开传道之后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城。
这个是耶稣离开公开传道之后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
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
根据约翰福音记载，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洁净圣殿。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洁净圣殿。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是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还去洁净圣殿。
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这三卷福音书里面是记载耶稣在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才洁净圣殿。
在那个洁净圣殿以后，耶稣就被抓去受审，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在那次洁净圣殿之后，耶稣被捉去受审，并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那有圣经学者认为，耶稣只是一次洁净圣殿。
有一些圣经学者会认为呢，耶稣只是一次洁净圣殿。
约翰是把这件事情放在前面。
约翰呢，却将这件事放在前面。
但也有圣经学者认为耶稣是两次洁净圣殿。
也都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认为耶稣是两次洁净圣殿。
那我是认为耶稣是两次洁净圣殿。
我是认为耶稣两次洁净圣殿。
那我认为耶稣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和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都去洁净圣殿。
我认为耶稣在第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和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都洁净圣殿。
因为我相信洁净圣殿是耶稣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相信洁净圣殿是耶稣十分之关注的事。
为什么耶稣开始传道头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就立刻去洁净圣殿呢？
为什么耶稣开始传道第一次入耶路撒冷就要洁净圣殿呢？
这个理由很明显。
理由很明显，
因为当时的圣殿非常脏乱。
因为当时的圣殿很脏乱。
圣殿本来应该是庄严圣洁的地方，怎么会脏乱呢？
圣殿本应该是很庄严圣洁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脏乱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个图，
请大家看清楚这个图。
当时就在这个圣殿外围就有外邦人院。
我们看到当时在圣殿外围有一个叫外邦人院。
那外邦人院就是那边有买卖牛羊鸽子的一个市场在那里。
外邦人院当时就会有买卖牛羊鸽子的市场。
也有兑换银钱的摊位在那边。
也都有一些兑换银钱的摊位。
那我们当中假如在乡下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我们在乡下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
牛羊聚集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牛羊聚集的地方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一定是很臭很脏的。
一定很臭很邋遢。
那牛羊的身上就有一股味道。
牛羊的身上都会有一阵味。
他们的大小便当然味道更大。
他们大小便呢可能的味更加大。
牛羊的日常他不会说、哦、到时候他去洗手间没有那回事情，就在当地都就这样解决了是吧。
牛和羊呢他不会说他有需要的时候去洗手间，他一定是当地 就要解决。
而且那些牛的羊跟在喊在叫，
所以而且呢牛和羊都在那里喊在那里叫，
肯定是一片脏乱，
一定是一片的脏乱。
以色列人在圣殿的外院设立这市场原意是好的，
以色列人在圣殿外面设立市场原意是好的，
因为有许多人在远方居住，
因为很多人在很远的地方住，
不方便带着牛羊来献祭，
不方便带着牛羊过来献祭。
设立这个市场是为了方便大家，
设立这个市场是为了方便大家。
还有那些献祭的牲畜必须要健康的，是没有残疾的，
还有就是要献祭的牲畜必须要健康没有残疾。
在这个圣殿的市场售卖的牛羊都可以控制这个品质，
在圣殿这里卖牛羊就可以控制这个牛羊的品质，
保证一定健康，
保证一定健康。
所以设立这个市场原意是不错的，
所以设立这个市场原意是好的。
但是呢这个市场是被祭司长和文士操控的，
但这个市场被祭司长和文士操控着，
他们与商人勾结，
他同商人勾结，
他们剥削百姓，
他们是剥削百姓。
老百姓从外面带来的牲畜通常 都被挑剔，常常不能过关。
老百姓在外面带过来的牲畜常常都被挑剔不过关，
不能够用来献祭，
不可以用来献祭，
只有在那个市场买的牛羊鸽子才可以献祭，
只要你一定要在牛羊市场买的才可以献祭。
然后在这个市场卖的牛羊鸽子价钱远远超过当时的市价，
但是在这个市场买的牛羊鸽子远远地超出市价。
我看一本参考书是这个圣经学者巴格莱 他写的，他这样说。
我看到一本参考书，一位圣经学者叫巴克莱，他这样说，
他说一对鸽子啊，他卖的价钱比市价高20倍。
他说一对鸽子他卖的价钱比市价要高出20倍。
他说人家卖1块他卖20块，
就是说如果人家卖1元他会卖20元。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有多真实，
但 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有多真实，
但我相信当时的卖价一定是利钱非常高，所以一本万利啊。
但我相信呢当时他卖价的利润一定很高，一本万利。
还有兑换银钱，
另外就是兑换银钱。
以色列人的成年人都要交圣殿税，
以色列人的成年人是要交圣殿税，
他要维持这个圣殿的这个开支、啊、来运作、啊、
因为他要维持圣殿的开支和运作。
每个人要交半个舍克勒的这个银钱，
每一个人要交半舍克勒的银钱，
那是大概等于一个人两天的工资，
大概呢相当于一个人两日的工资。
那还有以色列人不能用市场当时都用的罗马的钱币来纳税，
但以色列人不可以用当时罗马通用的银钱来交税，
因为他们认为外邦人的钱不洁净，不能用来纳他们犹太人的税，
因为他们觉得当时外邦人的银钱不洁净，不可以用来交圣殿税，
所以必须要换成犹太人这个舍克勒这个钱币，
所以他一定要换成犹太人用的舍克勒这种银钱，
而且还要交手续费，
而且他们要交手续费。
所以这个又是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财路啊，这个滚滚财路啊，
所以呢又是一条源源不绝的财路。
那些宗教领袖利用宗教的名义来欺骗和抢夺平民百姓的钱财，
这些宗教领袖呢就要用这些利用宗教的名义抢夺百姓的钱财，
所以圣经说他们是把上帝的殿变成贼窝了。
所以圣经里面讲，他们当时是将上帝的殿变成贼窝了。
所以那些宗教领袖都是贼，都是强盗。
他们觉得宗教领袖都是贼，是强盗。
圣殿外院的市场很脏乱，
圣殿外院的市场很脏乱，
圣殿里面的宗教领袖的心灵更脏乱，
圣殿里面宗教领袖的心灵更加脏乱。
他们的信仰已经变质，
他们的信仰已经变质，
敬拜上帝变成了欺压百姓的活动，
敬拜上帝变成了欺压百姓的活动，
他们有敬拜的外衣，有敬拜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
他们有敬拜的外表，但是没有敬虔的实意。
而且这样的情况由来已久。
而且这样的情况由来已久。
在主前七百多年，以赛亚先知已经是很严厉的警告过以色列人。
在主前七百多年，以赛亚先知已经很严厉地警告过以色列人。
其他还有不少先知来提醒、来指责以色列人。
直到亦都有很多先知去提醒、警告以色列人。
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悔改。
但以色列人一直没有悔改。
到耶稣的时代更是变本加厉。
到了耶稣的时代更加是变本加厉。
所以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他非常的生气。
所以耶稣看到这样的情况，十分之生气。
他心里着急如同火烧。
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大家知道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吗？
大家知不知道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是怎样的感觉呢？
我们中国人说就忧心如焚啊。
我们中文经常会讲忧心如焚。
假如今天你看见教堂变得很脏乱， 你是否也会心里着急如同火烧呢？
假如你今天看到教堂很脏乱，你会不会都是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呢？
你今天进来礼拜堂看见这里很脏乱，你有什么感觉没有？
如果你今天进到这个礼拜堂，你觉得十分脏乱，你有什么感觉呢？
耶稣当时看见圣殿很脏乱，他就很生气。
耶稣当时看到圣殿很脏乱，十分之生气。
看见这样的情况，你会生气吗？
假如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生气呢？
他就觉得不关我的事。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关我事。
台湾的前文化部部长叫做龙应台。
台湾一位前文化部部长叫龙应台。
1983年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他就回台湾，回台湾服务。
1983年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就回台湾服务。
他看见当时台湾社会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看到当时台湾社会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
他看到很多人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
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一般老百姓大家都不讲话。
他们一般的老百姓都不会出声。
大家都忍气吞声、不表示意见。
大家都忍气吞声 不发表意见。
他认为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好。
他认为这样的情况十分之不好。
所以在不久之后，在1984年的11月他写了一篇文章。
所以没多久84年11月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文章的题目就是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这篇文章在当年引起不少的回响。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少回响。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看见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反应、
你看到不公不义的现象，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随便生气当然不好。
随便发怒当然是不好。
看见不公不义的事视若无睹，毫无反应也是不对的。
但看到不公不义的事视若无睹，完全没有反应，也都不对。
假如今天你看到教会很脏乱，
假如今天你看到教会很脏乱，
你会生气吗？
你会不会生气？
你会很迫切地表示必须要清理干净吗？
你会不会很迫切地去反应必须要清理干净呢？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些人可能会说，
我们这个教堂很干净了，
我们这个教堂很干净，
所以我们不必生气，
所以我们不需要发怒。
我们这里干净不干净啊？
我们这里干不干净呢？
还算干净啊，
都算很干净。
我们这个教堂还算是干净的。
我们教堂还算是很干净的。
教会干净吗？
但我们教会干不干净呢？
教堂是干净了。
教堂很干净。
教会干净吗？
但教会干不干净呢？
教堂是讲这个建筑物。
教堂我们是指建筑物。
教会是讲一群人。
教会是指一群人。
是讲信徒啊。
是我们一班信徒，
是讲我们弟兄姐妹啊，
是我们弟兄姐妹。
当年的圣殿里面也很干净的。
当年的圣殿呢，里面都很干净的。
圣殿外围的 外邦人员稍微脏乱，
只是圣殿外邦人员稍微脏乱一点，
圣殿里面还干净的，
圣殿里面很干净的。
但是那些宗教人士的内心就充满了污秽，
但是宗教领袖的内心却充满了污秽。
今天我们这个教堂还算干净啊，
今天我们这个教堂很干净，
但是我们信徒弟兄姐妹的内心的品德干净吗？
但我们信徒弟兄姐妹内心的品德干不干净？
我们的内心世界干净吗？
我们的内心世界干不干净呢？
听到我问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可能就立刻想到 有某一个你最不喜欢的人就坐在这里。
有听到我这个问题呢，有些人可能立刻想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
大家都干净，就是那个不干净。
大家都干净，只是那个可能不干净。
我们不要评论别人，
但我们不要去评论
别人。我们就要审查自己，
我们只需要审查自己。
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别人，
我们没有资格去审判其
他人。因为我们实在，我们没有能力去完全认识别人，
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去认识其他人。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别人，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论断人。
我们可以审查自己，
我们可以审查自己。
圣经说啊，
圣经说
我们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啊。
我们信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我们刚刚读过这个本周真言是这样讲，对吧？
我们所读的本周真言就是这样讲。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圣殿啊。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
我们这个圣殿干净吗？
我们的圣殿干不干净呢？
假如我知道我这个圣殿不干净，
假如我知道我这个圣殿不干净，
我看见我这个圣殿不干净，
我看见我这个圣殿不干净，
我会生气吗？
我会不会生气呢？
我也很强烈的表示必须要改变吗？
我有没有很强烈认为我必须要改变呢？
还是我若无其事？
还是我觉得若无其事？
视若无睹？
视若无睹呢？
假如耶稣今天来洁净圣殿，
假如耶稣今天来洁净圣殿，
你需要耶稣来洁净你这个圣殿吗？
你需不需要耶稣洁净你这个圣殿呢？
你需要耶稣来洁净你这个圣殿吗？
你需不需要耶稣洁净你圣殿呢？
我作为教会的领袖，
我作为 教会的领袖，
作为教会的牧师，
作为教会的牧师，
我要特别小心，
我要特别小心。
因为当年把圣殿弄得乱七八糟的就是那宗教领袖，
因为当时将圣殿搞到乱七八糟就是宗教的领袖。
在我预备这个讲稿的时候，
在我预备这份讲稿的时候，
我就想起大卫王在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
我想起大卫王在诗篇里面讲的一句话，
他说：上帝啊，
他说上帝啊，
请你检查我，
求你监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知道我的心思，
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
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这是大卫的祷告，
这个是大卫的祷告，
这是我的祷告，
也都是我的祷告。
盼望这也是你的祷告，
盼望这个也都是你的祷告。
当年有人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当年有些人将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今天也有不少人把教堂当作买卖的地方，
今天不少人都会当教堂是买卖的地方。
有些人来参加教会就是目的就是多交些朋友，为了推广他的业务。
有些人参加教会就是希望多识些朋友推广业务。
那 我欢迎这些人来我们教会，
我很欢迎他们来这个教会。
我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人在事业上都能够有很好的发展，
我很希望所有人在事业上都有很好的发展。
只要是做正当生意的人我都欢迎来我们教会，
只要你是做正当生意的人我都欢迎你们来到教会。
做不正当的也欢迎来，你来悔改就好了。
你做不正当生意都欢迎你悔改就得了。
反正做正当生意的人，我们欢迎你来。
反正做正当生意的人，我欢迎你来。
但我要提醒大家两点。
但我要提醒大家两点。
第一，你不要主动向我们的会友来推销你的商品。
请你不要主动向我们的会友推销商品。
第二，不要在教堂里面谈生意。
第二，不要在教堂里面谈生意。
假如你是做保险的，
假如你是做保险，
或者卖营养品的，
或者卖营养品，
或者做房地产的，
或者你做房地产，
这些都很好，
都很好，
我们都很需要这些服务，
我们很需要这些服务。
假如你平常的表现就很诚实可靠的，
假如你平时表现很诚实可靠，
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很自然会找你帮忙，
那有人有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找你帮手。
但你千万不要主动去叫人买你的商品，
但你千万不要主动去叫人买你的产品。
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是做保险的，
很多年前有一位姐妹是做保险，
她很积极很热心向许多会友来推销她的保险，
她很积极很热心向很多会友推销她的产品。
很多人感到很有压力，
很多人觉得很有压力，
不买就不好意思，
不买又不好意思，
买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买又觉得好像没什么必要，
整天打电话来，
她经常会打电话过来，
觉得很烦，
觉得很烦。
所以有人甚至离开了教会，
有些人甚至因此离开了教会，
就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所以 你不要主动向会友推销你的商品。
所以你不要主动向会友推销你的产品。
也不要在本教会里面谈生意。
亦都唔好喺呢个教会里边倾生意。
你可以到隔篱麦当劳去谈。
你可以去隔篱麦当劳倾。
可以邀请会友到你的办公室来谈。
或者邀请佢哋去你办公室。
这都没有问题。
都冇问题。
假如大家能够遵守这两个原则。
假如咧，我哋都可以遵守呢两个原则。
就不会把教会变成买卖的地方。
我哋就唔会将教会变成买卖嘅地方。
我再说，我欢迎你们来。
我再强调一次，我欢迎你们来。
欢迎大家，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来我们教会。
好欢迎各行各业的人都来到这个教会。
我都祝福你，希望你的事业有很好的发展。
祝福你，希望你的事业有好的发展。
但你要守住这两个原则。
但请你守住两个原则。
耶稣洁净圣殿。
耶稣洁净圣殿。
就是、当时的人把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当时的人将圣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当时的宗教领袖把圣殿当作欺压百姓的一个场所。
当时的宗教领袖将圣殿变成欺压百姓的场所。
他们把圣殿弄得一片脏乱。
他们将圣殿弄到一片脏乱。
耶稣把圣殿要清理干净。
耶稣要将圣殿清理干净。
然而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保持干净。
但是耶稣洁净圣殿，不单只是要圣殿的保持干净。
我们看到第二点。
我们看第二点。
我们看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是什么呢？
耶稣洁净圣殿不单是为了清除污秽的东西。
耶稣洁净圣殿不单只是要清除一些污秽的东西。
不单是为了整齐干净。
不单只是为了整齐干净。
不单是为了舒服，为了好看。
不单只是为了舒服好看。
耶稣对卖鸽子的人说，
耶稣对卖鸽子的人说，
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请注意，
请注意，
在约翰福音这是第一次记载耶稣称上帝为父啊。
在约翰福音这里是第一次耶稣称上帝为父。
耶稣说这个殿是他父亲的殿。
耶稣说这个殿是他父亲的殿。
那意思说就是我家的殿。
也都是说，就是说这个是我家的殿。
这就是我的殿。
这个是我的殿。
耶稣清洁这个圣殿是要把圣殿的主权收回来。
耶稣清洁这个圣殿是要将主权收回来。
就是要恢复圣殿应该本来有的功能。
就是要恢复圣殿本应该有的功能。
圣殿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呢？
圣殿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呢？
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之后，他带领百姓在那边祷告。
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之后，带领百姓做一个这样的祷告。
他说，愿你上帝昼夜看顾这个殿。
他说，愿你上帝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
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
以色列人相信圣殿是上帝与人具体同在的居所。
以色列人相信圣殿是上帝具体与人同在的居所。
是上帝应许立为他名的居所。
就是上帝应许立为他名的居所。
是上帝垂听祷告的地方。
是上帝垂听祷告的地方。
所以圣殿要称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
所以圣殿是要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
这是圣殿的功能。
这个就是圣殿的功能。
还有。
还有。
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底下一段经文。
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太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以色列人相信，
以色列人相信
圣殿是人应该来敬拜上帝的地方。
圣殿是人应该来敬拜上帝的地方。
是来领受上帝教导的地方。
是来领受上帝教导的地方。
来到圣殿的门口。
来到圣殿的门口。
就聆听上帝的话。
就要聆听上帝的说话。
上帝在这里要教导他的子民。
因为上帝要在那里教导他的子民。
那我们知道上帝无处不在，
我们知道上帝无处不在，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来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在山头敬拜上帝，在海边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山上面敬拜上帝，也都可以在海边敬拜上帝，
我们可以在公园敬拜上帝，在球场敬拜上帝，
或者可以去公园敬拜上帝，在球场敬拜上帝，
有人在医院在病床上敬拜上帝，
有些人在医院病床上面敬拜上帝，
今天在疫症流行的期间，很多人在家里透过电脑透过手机来敬拜上帝，
在疫情流行的期间，很多人在家透过电脑敬拜上帝，
这些都是在特殊情况当中的安排，
一些都是在特殊情况之下的安排，
这都可以理解的，
是可以理解，
但这不是正常的情况，
但这些不是正常的情况，
在正常的情况我们应该到圣殿到教堂来敬拜上帝，
正常的情况我们是应该要来到圣殿来到教堂去敬拜上帝，
那就是上帝应许立他立他为立为他的名的地方，
这个是上帝应许立为他名的地方，
在哪里去敬拜上帝，
在那里我们要敬拜上帝，
我们在圣殿来敬拜，我们就更能够感受上感受到上帝的同在，
我们来到圣殿敬拜就感觉到上帝的同在，
因为那是上帝具体临在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上帝具体临在的地方，
我们在那边敬拜上帝就更能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更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恩典，
因为上帝定义向信徒施恩的地方，
因为那里就是上帝定义要向信徒施恩的地方，
现在这个疫苗已经发挥功效了，
现在疫苗已经发挥了功效，
那我们大家知道疫情慢慢的下降，
我们知道疫情慢慢下降，
相信很快能够平息，
相信很快可以平息，
我希望再过一个月，
我希望
在四月初在复活节的时候，大家就可以一起回来教会参加这个复活节的感恩崇拜，
我希望再过一个月大概四月初的时候复活节，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到教堂参加崇拜，
盼望如此，
盼望是这样，
我们大家为这个事祷告，
请大家一起为这件事祷告，
希望下个月在复活节我们大家一起回来崇拜，
希望在下个月复活节我们一起回到教堂去崇拜，
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是要恢复圣殿的功能，
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就是要恢复圣殿的功能，
让万国万民可以透过圣殿来认识上帝，来信靠上帝，
令到万国万民可以来到这里认识上帝，来到信靠上帝，
来遵行上帝的教导，
来遵行上帝的教导，
耶稣洁净了我们，
耶稣洁净了我们，
他除去我们的罪，
他除去我们的罪，
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
让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
让我们生活得轻松愉快，
让我们生活得轻松愉快，
让我们平安喜乐，
让我们平安喜乐，
这些都是很好，
这些都很好，
但这不是耶稣洁净我们的目的啊，
但这些都不是耶稣洁净我们的目的，
耶稣洁净我们是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
耶稣洁净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圣灵的殿，
让我们成为圣殿，
让我们成为圣殿，
让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
让我们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
目的要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来认识上帝，
目的就是要让周围的人通过我们来认识上帝，
让他们来信靠上帝，
让他们来信靠上帝，
让他们可以遵行上帝的教导，
让他们可以遵行上帝的教导，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蒙了洁净的圣殿，
我们都是蒙洁净的圣殿，
我们有没有发挥圣殿应该的功能呢，
我们有没有发挥圣殿应该有的功能呢，
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你的存在和认识上帝而信靠上帝呢，
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你的存在认识上帝和信靠上帝呢，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应该好好的想一想，
盼望我们没有辜负主耶稣洁净我们的这个心意，
盼望我们没有辜负主耶稣洁净我们的心意，
盼望我们没有摆占地图，
盼望我们没有霸占地图，
前几天我收到香港寄来一份刊物叫做晨曦汇讯，
前几天我收到香港寄过来一本刊物叫做晨曦汇讯，
那是香港一个福音戒毒机构叫晨曦汇出版的刊物，
这个是香港一个福音戒毒机构寄来的，晨曦汇寄来的刊物，
晨曦汇这个机构我从前讲到也都提过的，
晨曦会这个机构我以前讲到的时候都有提及过，
那个戒毒中心是陈保罗牧师在1968年创立的，
那个戒毒中心是陈保罗牧师1968年创立。
这个戒毒中心强调靠福音和靠上帝来戒毒。
这个戒毒中心是强调靠福音靠上帝来戒毒。
他们不靠药物。
他们不靠药物。
只靠读经祷告和靠爱心的关怀 来帮助人能够戒掉这个毒瘾。
借靠读经祷告爱心的关怀来帮助吸毒者是戒这个毒瘾。
帮助他们的身体能够恢复，身体和心灵恢复健康。
帮助他们的身体和心灵可以恢复健康。
过去几十年，这个福音戒毒中心帮助了许多被毒品捆绑的人。
过去几十年，这个福音机构帮助很多被毒品所捆绑的人。
现在这个晨曦会的总干事是陈保罗牧师的女儿，就是叶陈曼丽姐妹。
现在晨曦会的总干事就是陈保罗牧师的女儿，叫叶陈曼丽。
我非常敬佩这位总干事。
我十分敬佩这位总干事。
他很能干，也很敬虔。
他很能干，也很敬虔。
在他的带领底下，晨曦会的福音戒毒工作，戒毒施工 有很大的发展。
在他的带领之下，晨曦会的福音工作、戒毒工作都有很大的进展。
以前这个戒毒中心只能收容男生。
以前这个戒毒中心只是收容男士。
现在也可以收容女生。
现在可以收容女士。
以前只是收容华人。
以前只是收华人。
他们现在也收容从印尼来、从泰国来、从寮国来的那些工人。
他现在都会收一些从印尼、泰国和寮国来的人。
这个机构帮助了许多人戒除了毒瘾。
这个机构帮助很多人戒除毒瘾。
也帮助了许多人信靠上帝。
也都帮很多人信靠上帝。
叶陈曼丽和他的同工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叶陈曼丽和他们的同工都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晨曦会这一期的刊物，介绍了一个信徒他的见证。
晨曦会这一期的刊物介绍了一位信徒的见证。
这个人在中学三年级就开始吸毒。
这个人在中学三年级就开始吸毒。
他吸毒很多年，他家人都不知道。
他吸毒很多年，但他家人都不知道。
到2008年，他被警察抓了，要坐牢，家人才知道他原来吸毒已经好多年。
去到2008年，他被警察拉了之后，他家人才知道原来他吸毒了很多年。
他从政府的戒毒所服刑期满出来，又回去吸毒了。
他在政府的戒毒所刑满出来之后，又再回去吸毒。
他没有钱，就偷家人的钱，偷值钱的东西去卖，卖了然后买毒品。
他没钱的时候就偷家的钱，或者是偷一些值钱的东西去卖了，用钱来买毒品。
这样家人一定当然很不高兴，而且就会对他很多的责备。
当然家人不高兴，也都会对他有很多的责备。
他跟家人闹翻就离家出走。
他跟家人反面之后也都离家出走。
他就投靠一个卖毒品的朋友。
他就投靠一位卖毒品的朋友。
他可以想象他的情况就越来越糟糕。
大家可以想象，他的情况越来越差，
他的毒瘾就越来越深，
他的毒瘾也都越来越深。
2016年他又被警察抓去。
2016年他又被警察拉了。
当时他对自己很失望。
当时他对自己很失望。
他对周围的环境也很失望。
他对周围的环境都很失望。
他心情很低沉。
他心情很低沉。
他感到自己真是走投无路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
后来就听从他姐姐的劝导，他姐姐是基督徒，就劝导他要进入晨曦会这个福音戒毒中心。
后来他接受了他基督徒的姐姐的劝导，去进入了晨曦会这个戒毒中心。
他接触了基督教。
他接触了基督教。
他听到基督的福音。
他听到了基督的福音。
他学习了圣经。
学习圣经。
他也就信靠了上帝，
也都信靠了上帝。
他因此戒除了他的毒瘾，
他因此戒除了自己的毒瘾，
他的生命就开始改变。
他生命开始改变。
现在他不单自己可以站起来，
现在他不单止自己站起，重新站起身，
他还成为这个戒毒中心的同工。
他也都成为了戒毒中心的同工。
他可以帮助其他在软弱当中的人，
他帮助其他在软弱当中的人，
帮助那些活在黑暗当中的人，
帮助那些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
他自己被洁净了，
他自己被洁净，
他去引领别人去信靠上帝，
他就引领其他人去信靠上帝。
他就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他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我们可能没有吸毒，
我们可能没有吸毒，
我们 大部分人都没有吸毒，也没有偷窃。
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吸毒，也都没有偷窃。
我们可能没有做很多违法的事情。
我们可能都没有做很多违法的事。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都曾经如羊走迷，偏行歧路。
我们都曾经如羊走迷，偏行歧路。
我们有幸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被耶稣基督洁净了。
我们有幸领受上帝的恩典，被耶稣基督洁净。
我们的身体今天成为圣灵的居所。
我们的身体今天成为了圣灵的居所。
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发挥这个圣殿应该有的功能。
盼望我们都能够发挥这个圣殿的功能。
引领别人来信靠上帝。
引领其他人信靠上帝。
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
这个也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望。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此。
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这样。
最后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付上什么代价。
最后看看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付上什么代价。
耶稣洁净这个圣殿的行动是直接冒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最高的领袖。
耶稣洁净圣殿这个行动是直接冒犯了当时犹太人领袖的。
因为耶稣大大的破坏了他们的利益。
因为耶稣破坏了他们的利益。
耶稣胆敢这样做表示他耶稣他有特别的权威。
耶稣够胆这样做是代表了他有这个权威。
犹太人就很想知道耶稣到底凭什么有这样的权威。
犹太人很想知道耶稣到底凭什么他有这样的权威。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底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
因此犹
太人
问他
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犹太人希望耶稣行个神迹来表明他的权威。
犹太人希望耶稣显这个神迹来表明他的权威。
耶稣就用比喻的方式预言他要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
耶稣就用比喻的方式来预言他要被杀，三日之后复活。
那就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
神迹表明耶稣是上帝差派来拯救世界的弥赛亚救主基督。
这个神迹就是表明耶稣就是上帝要派来拯救世界的救世主。
也表明
基督。
也表明耶稣是生命的主。
也都表明耶稣是生命的主。
这是最大的神迹。
这个就是最大的神迹。
耶稣要洁净这个圣殿很简单。
耶稣要洁净圣殿很简单。
把牛羊赶走。
将牛羊赶走。
把垃圾清理。
清理垃圾。
圣殿就干净了。
圣殿就干净了。
耶稣要洁净人的心，要除去罪恶，就不简单。
但耶稣要洁净人心，要清理罪恶，却是不简单。
耶稣必须舍命才能够为人赎罪。
耶稣必须要舍命才可以为人赎罪。
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
若是不流血，罪就没办法得到赦免。
耶稣去洁净圣殿。
耶稣要洁净圣殿。
这定义要跟这个罪恶的权势正面交锋。
就是定义要与罪恶的权势正面交锋。
他定义要牺牲自己来重建圣殿。
他定义是要牺牲自己来重建圣殿。
他要牺牲自己来建立教会，来建立信徒。
他要牺牲自己来建立教会，建立信徒。
我们基督徒必须常常记得。
我们基督徒必须常常记得。
我们的罪过能够被洁净。
我们的罪过可以被洁净。
我们可以成为圣灵居住的圣殿。
我们可以成为圣灵居住的圣殿。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非常大的代价。
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
我们一起来再读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本周箴言，一起来再读这段。
我们一起再读本周箴言的经文。
岂不知
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
在这个预苦期的期间，
在这个预苦期的期间，
我们再次被提醒，
我们再次被提醒，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而受苦。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
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是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圣经说，
圣经说
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
我们是基督用重价买来的。
请问大家，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的身体啊？
请问大家，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是我们的身体呢？
耶稣所买赎的是我们的灵魂还是身体啊？
耶稣所买赎的是灵魂还是身体？
应该是灵魂也包括身体，对不对？
应该是灵魂也包括身体。
耶稣基督不但买赎我们的灵魂，他也买赎我们的身体。
耶稣不单止买赎我们的灵魂，也都买赎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连在一起的，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 连在一起，也都是息息相关。
假如我们糟蹋我们的身体，也会伤害我们的灵魂。
假如我们糟蹋自己的身体，也都会伤害到灵魂。
一个人假如不懂得照顾身体，他也不会懂得照顾他的灵魂。
如果一个人不懂照顾身体，他都不会懂得照顾自己的灵魂。
我们要好好保养我们的身体，珍惜我们的身体。
我们要好好保养身体，珍惜身体。
要善用这个身体，用身体来荣耀上帝。
我也都要善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上帝。
假如我们犯奸淫、放纵情欲，那就玷污了身体。
假如我们犯奸淫、放纵情欲，就是玷污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吸毒、酗酒，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我们吸毒、醉酒，就是伤害我们的身体。
很明显，那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很明显，这些都不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教会本来的会员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
我们教会原先的会员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
大部分是大学生、研究生和专业人士。
大部分是大学生、研究生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士。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劳动阶层的同胞来我们教会。
近几年越来越多一些劳动阶层的人来到教会。
其中不少人来教会目的是希望教会给他写证明书、证明信。
其中很多人来到教会的原因是希望我们帮他写证明信，
帮助他能够申请政治庇护，让他们可以居留在美国。
帮助他们申请政治庇护，令到他们可以留在美国。
我知道他们来教会的动机不是很纯正。
我知道他们来教会的动机可能不纯正。
但我还是很乐意来帮助他们。
但我都很乐意帮他们。
我真的希望他们人生有光明美好的前途。
我很希望他们的人生有很光明的前途。
我知道他们必须信靠上帝，跟随耶稣基督，遵守圣经的教导，他们才可能有真正光明美好的前途。
我知道必须他们要信靠上帝，跟随耶稣，遵行圣经的教导，才会有光明美好的前途。
所以我要他们参加舞蹈班。
所以我要他们参加舞蹈班，
要他们学习基本的圣经真理，
要他们学习基本的圣经真理。
我知道这些同胞，有很多都有一些坏习惯。
我知道这些同胞有很多有一些都有坏习惯。
其中一个很多人有的坏习惯就是喜欢抽烟。
其中一个他们有的坏习惯就是喜欢吃烟。
所以在舞蹈班当中，我多次的提醒和鼓励他们要戒烟。
所以在舞蹈班当中，我很多次提醒他们要戒烟。
那些申请要接受洗礼的人，
那些申请要接受洗礼的人，
根据圣经的教导，他们必须先要悔改。
根据圣经的教导，他们必须首先悔改。
悔改就是不要再做一些害人害己的事情。
悔改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再做一些害己害人的事。
大家都知道抽烟是害己害人，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吃烟是害己害人，
是不应该做的，
是不应该做的。
所以每一个要洗礼人，我都问他你要不要再抽烟。
我每一个要接受洗礼的人都会问他们，你还会不会吸烟？
很明显，假如要洗礼就要戒烟。
很明显，如果你要洗礼你就要戒烟。
假如有人要我给他写证明信，
如果有人要我跟他写证明信，
我一定要跟他面谈。
我一定会跟他面谈。
通常我会问他，
通常我会问他，
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有美好 的前途，能够改善你的生活呀？
你是不是希望自己有美好的前途，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呢？
他当然会说是啊，要不然他不会来美国，对吧？他来美国就希望有好的前途，有好生活嘛。
他当然会说是，因为他如果不是为这个美好的前途，他就不会来美国。
大家都知道抽烟肯定会伤害身体。
大家都知道吃烟一定会伤害身体。
抽烟的人的前途很可能就是长肺癌去医院，很可能是这样。
食煙的人的前途可能呢就是有肺癌或者是、入醫院。
我就問他這樣的前途好不好、
啊、那我就問他這樣的前途好不好，
肯定是不好，
所以這個肯定不好，
所以我就勸導他一定要戒煙，
所以我勸他你一定要戒煙。
我這樣講通常都有很正面的反應、哦、
我這樣講通常他都會有很正面的反應，
不少人當場就把煙拿出來，把打火機拿出來就丟掉，
很多人呢當場就拿煙拿出打火機出來丟了，
表示他們決心要戒煙，
表示他們決心要戒煙。
當然我也知道有人出了教會門口可能又買回來了，
當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走出教會就買回一包煙，
但我也知道有不少人确实因此就把烟戒掉了，
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因此就会这样戒烟、嗯、
他们的身体因此越来越健康，
他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身体健康对家庭对工作当然也有美好的影响，
身体健康对家庭对工作当然也都有好的影响，
这些人就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
这些人也都成为基督美好的见证。
假如他们把这美好改变的经验和体会告诉别人，
假如呢他将这个美好的见证告诉其他人知，
就可以帮助别人认识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大能，
就可以帮助其他人认识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大能，
他们就可以吸引别人来亲近上帝，来信靠上帝，
他就可以吸引其他人来、信靠上帝，
这就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这样就发挥了圣殿的功能，
这就符合了基督拯救我们买赎我们的目的，
这样就符合了基督拯救我们买赎我们的目的。
耶稣基督看见圣殿很污秽很脏乱，他很生气，
耶稣基督看见圣殿很脏乱污秽，他很生气，
他心里着急如同火烧，
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我们今天审查自己的内心，
我们今天都要审查自己的内心，
我们检查这个圣灵的殿，
我们审查圣灵的殿，
假如我们看见污秽脏乱，我们也应该心里着急如同火烧，
假如我们看见污秽脏乱，我们都应该心里火急、焦急如同火烧，
要赶快清理干净，
要赶快清理干净。
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目的就要恢复圣殿的功能，
耶稣洁净圣殿就是要恢复圣殿的功能，
要吸引万国万民来祷告，
要吸引万国万民来祷告，
要众人来信靠上帝，
要众人信靠上帝，
我们蒙恩得救，
我们蒙恩得救，
领受了耶稣的赦免和洁净，
领受耶稣的赦免和洁净，
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平安喜乐的生活，
这当然都很好，
这些都很好，
但我们必须要记得，
但我们必须记得，
耶稣他拯救我们洁净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发挥圣殿的功能，
耶稣拯救我们洁净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发挥圣殿的功能，
要引领别人来信靠上帝，
要引领其他人来信靠上帝，
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被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生命和身体，
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被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生命和身体，
我们要善用这个生命和身体，
我们要善用这个生命和身体，
让我们的生活表现可以荣耀上帝，
令到我们生活表现可以荣耀上帝，
愿上帝帮助我们成全我们，
愿上帝帮助我们成全我们，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的主啊，
我们的主啊，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荣幸可以到圣殿来敬拜，
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来到圣殿敬拜，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荣幸我们的身体能够成为圣殿，
我们有幸我们身体可以成为圣殿，
主你当日怎么样洁净圣殿，求你今天也洁净我们，
主你当日怎样洁净圣殿，求你都这样去洁净我们，
帮助我们真能够发挥圣殿该有的功能，
帮助我们真的发挥我们这个有圣殿的功能，
让我们的生活表现能够荣耀你，
让我们生活表现可以荣耀你，
主啊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